我的爸爸妈妈根本不了解我的痛苦，就是想让我每天做事情。
我根本不想和我爸妈说话，他们只会责备我。
我好想离开家，因为家里没有人懂我。
这些孩子的想法，你觉得似曾相识吗？你会觉得付出了好多的爱心，但孩子却完全不能体会你付出的爱吗？你觉得和孩子之间有一个无法沟通的天然屏障吗？那就和我们一起来学习跟孩子的爱之语。欢迎您收听由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的亲子沟通秘诀。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亲情不断电，我是孟远。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程明，欢迎大家收听亲子沟通秘诀。
是的，因为这两次呢，我们都在聊在家里啊，如果有一个长子或者长女，我们该怎么跟孩子交流。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这个话题哈，因为在家中如果超过了一个孩子，那就会有老二，甚至于有些家庭会有老三老四啊。那家中不同排序的孩子呢，他们会有一些不太一样的性格的形成的因素。设想一下也是啊，如果已经有一个孩子了，然后又生了老二，那这老二一出生，家中就有三个人他要看着呀。
我们平时可能没有仔细想啊，和老二或者是家里边最小的这个孩子在交流的时候是很不一样的，就是因为他们的排行不一样，他的成长的环境就是和老大的不一样，所以有很多微妙的地方我们是要去注意的。确实是跟我们上次说的跟这个家里的老大的这个交流是有一些区别的。
家里排行不同啊，真的每一个孩子的心理形成的那个环境就完全不一样。所以呢，今天我们要听一听，如果家中超过一个以上的孩子，或者哈，其实现在很多的家庭就只有一个孩子，就是独生子女，那他们会有怎么样非常典型的一些性格特征呢？我们今天就好好先听一听作者是怎么跟我们分享的。因为呢，这一章囊括了家中的老二，还有家中的最小的和家中的独生子女。那因为含括量比较多，内容有点长，咱们就一上来先听作者怎么跟我们分享的，然后呢，我和程敏咱们俩可以回应一下。与家中不同排序的孩子交流，杂耍艺人真是不可思议。他们开始耍弄几只球和木瓶子的时候，显得那么轻松自如，信心十足。一会儿他们又会加多几样东西在手中平稳地飞来飞去，经验丰富的杂耍艺人不会满足于始终在前面耍弄球和瓶，而是灵巧地让他们在头顶和背后飞舞。对于杂耍大师来说，玩球和瓶仅仅是初级水平，他们能用几乎任何这类东西，比如苹果、切肉的小刀、燃烧的木棒等等一起组合，这真不可思议。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杂耍艺人必须有高度集中的注意力、高度的责任心和强烈的期望，他们必须掌握每个步骤、动作、时间和配合，然后必须通过无数次的练习，才能把技艺打磨得日臻完美。任何养育孩子的父母也是如此。你需要利用相同的注意力、责任心和决心，必须掌握每个步骤、动作、时间和配合，还必须不断地练习做父母的技巧。而每个孩子都非常独特，作为父母，任务就复杂得多。我们已经聊过老大会有的性格特征和父母要用怎样的方式和他们交流，接下来我们要看看家中除了老大以外，其他的孩子会出现怎样的独特性格特征和交流需求。 一旦我们能应付每个孩子独特的出生顺序特征，我们将发现保持一家人和睦相处会容易很多。第二个孩子很不容易概括描述，当第二个孩子成为家庭成员的时候，他的生活方式是由前面三个成员，父母、哥哥或者姐姐给他的感觉来决定的。老二通常与老大较劲，两个人往往正好相反。这样一来，他可能不是敌对就是讨好，不是操纵就是受苦，或随和或过于活跃，这取决于他对哥哥或姐姐做出的反应。如果老二觉得老大是不可战胜的，他可能会变得灰心丧气，最终放弃竞争，也可能会变得桀骜不驯。如果老二觉得他能超越老大，也就瞧好吧。老二经常试图发现老大的弱点，继而在这方面与之竞争。第二个或中间的孩子往往不像老大，有很多问题或感情障碍。总的来说，他们没有老大那么担惊受怕和焦躁不安。研究表明，中间生出的孩子比他们年长或年轻的手足更加敏感。由于他们觉得自己不如别人受到重视，因此他们不愿意向他人敞开心扉。当他们没能从别人那儿找到所需的援助时，他们那种想表现得顽强、独立的欲望就会引发很多问题。父母容易对老二放松管教，花在他身上的时间、精力通常比老大要少。老二可能会认为这是拒绝他的表现，他们的期望值一般来说比别的成人要低，因此在与他人关系中他们更能认可别人。他们往往比老大或者老小拥有更长久的婚姻，因为他们觉得自己不能很好地适应原始家庭，就下决心让新家庭美满幸福。小米是典型的老二，即使每个人似乎都能很好地应付家庭生活中的压力，他却对家里人任何的负面情绪，比如痛心、恐惧、悲伤或愤怒等，非常的敏感，并且深感不安。他明白人们的行为和感想之间存在差异，并能够领会经常被别人忽略的微妙信息。他很容易同情身边的人，以至于他很难辨别自己真正的感情。小米觉得有责任扫除有碍家庭交流的这些负面情绪，所以他会努力使家人的注意力从那些问题上移开。他会开玩笑戏弄他们，会表露自己隐藏的感情，用行动来表示，甚至强迫他人说清楚自己的感情。他不喜欢暗示的信息，而希望把一切都摊开来处理。小米有时候很难适应新环境，即使与他熟悉的环境相似，如果换了学校，他会觉得忐忑不安，除非他找到新教室，见到新老师，收拾好新的课桌。小米与别人交流时，通常温柔、敏感、富有同情心，以直觉和真情回应别人。由于他对别人很敏感，往往是一个非常好的听众，而另一些时候，他会更加理性，很有进取心，非常专注于需要完成的工作，而不是他人的感情。事实上，有些时候，小米略显得有些冷漠，其他人会觉得被他挡在了门外，而小米自己却完全没有意识到他的这种行为，因为实际上这并非他的本意。如果你家里有老二，你对他使用的语言和非语言交流将与第一个孩子不同。以下的指导将会帮助你更好的第二个或中间的孩子交流。一、澄清你的感情。为了使你家老二减少误会和不安全感，你要经常敞开心扉，袒露内心。如果你对什么事情不安、愤怒或恐惧，老二可能已经察觉到了，因此你最好直言不讳，直白地告诉他内心的想法和感受。第二，情深意切。由于老二经常被忽略，他需要感受到自己是家庭中很重要的一份子，通过慈爱的语言和行动使他确信你爱他。如果他必须与别的孩子分享， 比如一个房间，就要确保他在家里拥有完全属于他自己的一定空间或一件重要的物品。老二可能不善于表达感情，你需要告诉他何时何地怎样恰当的表达和接受感情。三，保持稳定的情绪。当你家老二情绪不稳时，要向他保证你很爱他，他对你很重要，尽量不要在他面前太情绪化。如果你也变得不安，他可能会效法你的感受，进一步使问题更复杂化。应该用充满爱意和理性的方式回应他，抱着他说，过一会儿等你平静下来，感觉好一点的时候，我们好好谈一谈吧。当孩子能够说话表达的时候，要经常问问他有什么感受，帮助他把自己的感情与牵涉其中的其他人的感情分开。你甚至可以这样问，这是你的感觉，还是你在表达你哥哥的感情？当老二感到恐惧的时候，他容易做出令人不快的事情，大发脾气，乱踢乱打，大喊大叫，甚至于破口大骂等等。他这种反应经常惹得别人不愿意理他，这是可以理解的。此时，你需要用平静的语言来安慰他，让他明白他在家中的重要位置，明白你是多么的爱他。你情绪的稳定，有助于跟他一起讨论这种过激行为引发的后果。第四，鼓励他交流，但不要强迫。如果老二已经把他所有的感想都告诉你了，就不要斥责或批评他。如果老二说他已经把所有的感情告诉你了，而实际上他并没有，这个时候不要斥责或批评他缺乏坦诚，而只是要问问他是不是忘记了什么，轻轻地提醒他。如果你仅仅表现出感兴趣的样子，想知道更多，他会觉得更舒服，而因此愿意与你分享更多。同样的理由，你千万不要同他交流的时候滔滔不绝，而要慢下来，弄清楚他需要知道多少，提供必要的信息，而对他避免长篇大论。第五，学会用视觉交流。老二喜欢借助视觉思考和学习，与他交流要用直观的方式。当你同他讲话时，运用比喻促使他头脑中形成图像，鼓励他用直观的方式向你表达他自己的意思，让他告诉你他看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或描述一下他头脑中的画面，这会帮助他更好的交流。关于这第二个孩子的建议，也适用于家中所有按顺序排列在中间的孩子。那接下来我们要聊一聊，如果家中超过两个以上的孩子，如何面对家中最小的孩子呢？其他家庭成员对这个孩子的态度，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他成为什么样的人。如果他的父母和哥哥姐姐把他当成小不点儿，他会因此自卑而遭受痛苦。但是如果他们鼓励并肯定他，他将拥有一个坚实健全的自我概念。最小的孩子往往比哥哥姐姐受到更少的管教，尤其是来自父亲的管教，而且他们通常会免受来自父母的压力，都由哥哥姐姐来承受了。也或许他们会变成家里的小老板，以自己的魅力和卖弄的本领指使其他所有人。最小的孩子通常在社交活动中游刃有余，长大后可能经常与人打交道，成为一名好的推销员。他很难做到对自己负责，因为他在家里最小，父母可能对他过于溺爱。然而他会利用自己的魅力来窃取那些他不能通过责任心来获取的东西。旧约中的大卫就是家里最小的儿子，年轻时无忧无虑，乐观自信，敢于和巨人搏斗。他相信无论情况变得多么糟糕，上帝都会与他同在。几年之后，他犯下了谋杀和通奸罪，然而改过自新并得到上帝的宽恕之后，大卫又恢复了在他的许多赞美诗中显而易见的那种愉悦乐观的精神。下面我们来说一说家里的独生子会有怎样的特征。老大 和老小的特征在独生子身上都可能有所表现。他或许注重成就，也往往急于取悦父母，但是在与父母的关系上他感到很安全，因为不用担心地位会被弟弟妹妹取代。许多父母都把独生子作为他们生活的中心，结果很多独生子女都认为父母的唯一职责就是为他们和他们的需求提供服务，这将在成年后给他们带来很多问题，使他们觉得生活应该围绕他们展开，因为没有兄弟姊妹可以学习，他们在发展友谊、与他人分享等社交技能上会遇到困难。由于在家中没有什么嫉妒或竞争的体验，他们可能会在以后的生活中处理不好这些问题。独生子女具有的孤独感，为了自我保护而孤立自己也是一个问题。他们在一生中时常要面对一连串破裂的关系。怎样与独生子女交流呢？由于他们既有老大又有老小的性格，因此你就需要针对这双重特点建立一套自己的指导方针。重要的是仔细观察你的独生子女，并根据他所展示的特点制定你的交流方案。总体而言，要发现他的独特性，并学会讲他的语言。在接下来的两章中，我们将从个性类型这个角度来探讨同一个家庭中的孩子如何互不相同。每个孩子有独特的个性类型，正如他们的出生顺序不同，因此要求父母以独特的方式与之交流。我们将一起学习帮助父母依据孩子的个性类型与每个孩子进行交流。
大家其实都知道，平常生活当中每一个孩子因为他的出生排序不同会有些影响的，我觉得这是常识，只是我们很少静下心来认真地对待每一个不同的孩子。我们知道，但是我们很少认真对待，就造成了在语言沟通跟孩子沟通的时候，我们常常就是顺着我们自己父母原本的沟通习惯去讲话。其实真的每一个孩子他沟通所使用的语言都应该不一样的。
对，家里边的老二或者是老小意识到他们的排行不同呢，是我们会做一些调整。说到他们每个人的性格和与他交流的方式，根据这些来跟他们交流可能会稍微还会更加的重要一些。
只是每个孩子他个性包括他使用语言表达的方式呢，有很多因素导致他的个性和表达方式，那家中排序呢是其中一个蛮重要的因素。现在啊，很多家庭可能开放二胎以后会有第二个孩子了，但是呢通常也就是两个孩子，所以我们接触的老二啊通常都有这个小儿子的特性混在里头。这篇文章中他作者所描绘的这个老二，其实他是在描绘所有在中间排序的孩子。我们听了呢也是可以从一个视角来了解不同的孩子他可能会有什么样子的心理反应。因为这个女孩子小米啊，我在听她的这些反应的时候，她有一部分的性格我其实是很心疼的，就是她是一个高敏感的孩子，她对家中啊所有其他人任何人的负面情绪他都是很敏感很敏感的，然后他就很想很想呢去帮助家里能够非常开心，所以这种很愿意为家里人付出他又能够敏感感受到家里其他负面情绪的这种孩子呢，无论他的排序如何，其实这一类型的孩子都需要用他在文章中所描述的方式来跟他沟通。这种孩子我会形容什么呢，就是家中有些这样的孩子，他呀其实是对周边的亲人的情绪他是很敏感，但是呢又因为呢他很难辨识他自己内心的感受，他接受了别人的敏感情绪，自己的感受呢又辨识不出来表达起来呢，加上因为他 是家中的老二嘛，父母本来就忙，还有一个哥哥姐姐也跟着忙，给他的时间相对沟通时间都是少的。所以呢，这样的一个高敏感又不知道怎么辨识自己情绪的孩子，又没有被更多的关注，没有很多的时间可以耐心听他说，那你想这样的孩子，他在内心深处其实是有些困难的。我觉得这种孩子，其实他在亲密关系上面的沟通能力是需要家长精心栽培，才能够良好的表达出来他的感情的。
对，往往他们都是沟通的需求是缺乏的，就是因为他们不是老大，但是他们又需要的比老大的这个在情感交流方面，他需要又多，就成为了一个问题。我们做父母的，把这个点记在心里边，无论是家里边最小的，或者是独生子女，都是这样子，多一点交流啊，帮他们去辨识当时的感受，你要教他很多词。其实有一个方法挺好的，就是你把这个所有的感情这些词儿把它写下来，无论是愤怒啊、受伤啊、委屈呀、愤怒啊、嫉妒啊，这些你都把它写下来，问你的小女儿或者小儿子，你现在是不是觉得很受伤啊？就像我小时候从来没受过训练，我都不知道，我那个时候有那个。感受我就觉得不舒服，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不舒服，我形容不出来，没有办法把它表达出来，所以这个是一个训练，要训练，告诉你现在是不是很受委屈啊？你还是你比较愤怒啊？受欺负了吗？你做父母的都需要有这个时间吧，去做这个情感的训练，至少知道让孩子可以去辨识他情绪是什么，然后你再教他怎么样子去舒缓。他这些负面的情绪。
其实我刚才听的时候，他也其中有一段提过哈，你与这种非常敏感、内心又表达上面呢稍稍有欠缺，其实他是高需求的这样的一个孩子呢，该怎么跟他去鼓励，让他交流，让他说出来？就像刚才程敏分享的哈，其实这是很好的，让他能够在温言细语的情况下、循循善诱的情况下啊，用些合适的字词，轻轻的让他感觉到很舒服的状态下呢，能够引导他描述出来自己内心的感受，鼓励他交流，但是千万还不能强迫，绝对不能跟他在说话的时候，我们父母变成那个滔滔不绝的一方，不停的讲、不停的讲，而是要看似轻描淡写，却又十分用心的设计一些好的问题。对他的一切感受表达出来，我们非常感兴趣、想要去了解的这种态度的时候呢，引导他表达出来，告诉他我们很爱他，我们想要知道他的情感、他的感受更多更多，所以让他一点一滴的。其实很多时候啊，这种家中这样的小孩子呢。我会形容他们其实是钝感的。我们看似很敏感的小孩啊，很多时候他其实是。很容易讲出他的感受的，但有一些我们觉得这些小孩子为什么会被忽略呢？这种孩子其实很容易在家庭中成为被忽略的孩子，因为他感受到了周边人的情绪，他又不太知道怎么表达的时候呢，作为父母，如果忽视了，没有这样循循善诱，及时的发现他的感受，教会他表达，那这种孩子他慢慢长大以后啊，他其实会成为一个。相对封闭的孩子的，我们有时候看这种孩子哈，我们会觉得他对周边关心的、漠不关心的，但其实不是的，而是他其实感受到周围的，他的敏锐力的，他的观察力其实是很敏锐的这种孩子，他只是错失了被鼓励表达的时机以后呢，就封起来了自己的感受，到成人的时候呢。就没有办法更准确的表达出来了，所以我们会形容这种孩子，我们会觉得，哎呀，他只在自己的世界里，其实他的眼睛在看，在观察，所以鼓励父母哈，如果家中有这样一个看似他在自己世界里的孩子，其实啊，你仔细观察，可能恰恰是这个孩子，他能够感受到周边人的难过、悲伤，只是他不会表达出来而已。
就是，特别是你会看到一些孩子在学校里、在家里和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很安静的、 很害羞的，不咋说话的，你就以为他是不会表达，没什么情感的，大家就会忽略他。其实他们这些人是情感是在里边，但是他不知道怎么表达出来，也不知道去把它处理。所以我们都不要以为说，哎呀，这孩子好乖呀，好听话啊，什么话也不说，也不吵，也不闹。不给父母添麻烦，其实往往这些孩子需要的是更多的关注。
是的，那我们在未来哈也是要学习关于孩子的个性，那也期待我们可以了解更多哈。那今天呢，其实我们在听课的时候，有一类型的孩子，其实是在我们家庭中，现在这一类型的孩子是大多数呢，就是独生子女。我们其实也观察出来了，社会已经反馈给我们很多独生子女的问题了。所以，虽然我们没有在节目中涉及很多，但我想父母都心知肚明。每一个独生子女，如果是家中的唯一的一个孩子啊，大多数情况下，他都会觉得世界就以他为中心的。
他又是老大，又是老小。
对，然后他会觉得父母给他提供所有的需要都是理所当然。他们在社会上面很多的时候也都会遇见一些社交问题，包括他们的自我保护、自我防御机制，因为他们在家中没有经历过嫉妒啊、竞争啊，很多很多的人际关系当中的一些磨合啊。那作者鼓励呢，如果你家中只有这么一个孩子，那你有足够足够的时间精力，应该多去挖掘属于这个孩子的独特性，按着他的独特个性，量体裁衣般的养育这个孩子。我想，如果拥有独生子女的家庭，就更要听一听我们接下来的关于个性的那几章内容了。我们学一点呢，就操练一点，尽自己所能。关键是让孩子可以感受到我们很关爱他，很想要了解他。就算我们做的不是十分好，但是孩子们可以感受到我们十分的爱意就够了。跟孩子一起成长，这才是最最重要的。
对，我们都要跟孩子一起成长。
孩子跟我们有一生之久，只要我们在地上还有生命的气息，神存留我们的生命气息，我们就是可以为孩子守望和祷告的爸爸妈妈。有时候孩子可能逐渐长大，他们跟我们的沟通的之间的基础不好，我们有些遗憾，孩子长大不太跟我们说话了，不怎么交流了，但没关系，我们有一位特别特别愿意帮助我们的天父。圣灵保惠师会教给我们，至少我们知道该怎么为孩子祷告。持续的守望，也许我们是单向付出爱，但没关系，我们坚持住，孩子的心还是柔软的，有一天他会接收到父母的爱的。就算养育孩子当中，我们都不是完美的父母，但是我们可以在爱上面一直不断的学习和不断的给予，孩子们会知道的。也谢谢天父爱我们，给我们机会彼此学习。期待下一次在亲子沟通秘诀再与大家相会喽。
Amen。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